实我们的公司是2013年的12月份成立。
嗯，
其实我们在回顾2013到2014，其实那个时候是跨境电商刚刚开始的时候。
嗯，
就那个时候2013年，如果现在再回想起，可能很多的代购的朋友，或者说在澳洲的华人，再回想起2014年，2013、2014年的那个时候，天猫国际才刚刚开始，大家对很多就是这是代购的黄金时代，可以说2014到2015，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然后呢，天猫国际，然后京东以及 VIP 这些，还考拉网，大都进入了澳洲，然后2016年，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一年，我们知道我们的跨境电商的政策有变化，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新政发布，然后呢，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后来的新政推迟到明年进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司从2013年的12月份成立到2016年的今天，也是马上到11、12月份，这3年之间，我们实际上是伴随着整个跨境电商的成长一起成长的。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2013、2014年的时候，很多澳洲的主流社会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跨境电商，就是以前卖货到中国，其实大家还在经历这个到 trade show， 就是参加展会。其实你想想，一个澳洲的企业参加展会，实际上要来回机票就要几千块，对吧？你想想是这个道理吧？
展位也很贵，
还有展位也很贵，住宿。你想想，他去这一圈，就算去上海 expo， 或者就算是广交会，去了之后他花几万块很正常，然后呢，结束了之后呢，他能够有几个真正的 deal 呢？他们就是 B2B 的 deal 呢，也不确定，所以他们每年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去做。所以自从2014年的时候，大家才有了这个电商的这个想法，而且我们做digital marketing 呢，实际上是很 measurable， 每一分钱怎么花，实际上我们是都可以去做衡量、去做评估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就是个比较新的契机，再加上中国网络的消费者的这个购买力很强，所以说2014到2015年可以说也伴随着代购来说，可能2014年开始的代购到今天来说，应该有的也做得很不错了，甚至都已经不是代购了，所以就都已经成为就是我们叫出口商了，可能拿到了很多品牌的进出口权。但是2016年，如果2015年年底或者说2016年年初才开始做这些代购，可能就非常辛苦，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第一品牌方建立一定的联系，第二经销商就是我们在国内的这个销售渠道可能也有限，所以他们在中间呢就变成了一个比较辛苦的工作，也就是说纯粹就是打包，然后呢可能寄一个包裹，可能会赚一些钱，但是都是辛苦钱。
我看到好像在你们的客户当中，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讲到这个澳洲的一些客户，他可能会花不少钱去中国开展会啊等等，那我看到你们后来成为你们客户的就包括这个 Australia Post。
就我们做澳洲邮政，实际上我们公司做的 digital marketing， 实际上我们首先第一件事，当我们跟品牌方谈的时候，我们先要确定什么是中国市场，或者说是华人市场。就是 Chinese market 或者 Chinese market，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中国市场，那么就是纯粹局限了这个词。因为 Chinese market 对于澳洲的企业来说，它第一呢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消费者，第二呢，我们还有中国到澳洲的旅游人士，也就是大约一年有100万左右。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澳洲本地的华人市场。如果你把市场分为这三个市场的话，实际上澳洲的每一个企业都需要 Chinese market strategy， 因为不管是澳洲邮政大型企业，或者是小的企业，就 SME 的小企业，它实际上都需要 Chinese strategy 来帮助他们。那澳洲邮政的工作，我们主要是针对澳洲本地的华人，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天猫国际店旗舰店，所以根据去推广一些澳洲本地的小的品牌的在中国市场的一些推广。你比如说，如果一个小的化妆品品牌他自己找推广可能发现很贵，那么他可以跟澳洲邮政合作，然后在澳洲邮政的天猫旗舰店进行销就是卖这个产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帮他去推广，因为我们做的是澳洲邮政整个的项目。
在你们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去找客户也有蛮大的麻烦呢。
我觉得公司作为创业来说，首先要确定谁是我的客户，这个很重要。在2013年到2014年的公司的营业额只有5000澳币，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客户，我们主要是在写很多的文章，就是我们只是在分享，就是我们2013年到2014年的期间就是一个信息分享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参加了很多的 会议啊，然后做了很写了很多的文章，都是在那个2013-14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不光是客户不了解，实际上我们也不了解，每个人都不了解，因为这是个新的政策，每天都在变，所以那个时候的信息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没有把重点放在找客户上，而是放在了就是分析这个市场上。我们每一年的营业额增长都是在过去的三年里面都是十几倍的增长。我个人认为在创业过程中，当你把基础打好之后，客户自然就会找到你。
你刚才讲你们在打基础的时候，其实第一年这个营业额只有几千块钱，那就相当于很难支付这个公司运营的一些成本，比如说租金啊，比如说这个一些工作人员啊。因为你最后也不知道在第二年就可以成倍的增长，有没有特别绝望的时候，或者有什么事情是一个转机？
我觉得首先创业的人他都是有一点阿 Q 精神，就是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创业的啊，但是有一些人他必须创业，因为创业的优势就在于他就像我就像吃了就是打了鸡血一样，有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有热情，对一件事情你这么执着去追求，就是当你有这种热情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考虑说不行怎么办，因为它不是一个 option， 就是不是一个就是已经不是一个选项了啊，它肯定行。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当然还是要很认真的规划，就是说我们怎么省钱啊，就是一分钱当一块钱花啊。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创业的初期我们是没有办公室啊，两个人就是在我们就是创始人就是两个人，然后就在一个客厅里面去办公。那么后来当我们有了第一个客户的时候我们才搬到了办公室，真正的办公室。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回忆，就是我们现在跟新的团队分享，我们现在团队有30多个人，我们在分享我们当时创业的过程的时候，我说我们买的第一个家具两个椅子，这两个椅子花了1500块。
哇，
你想我们一年
贵，
对，为什么这么昂贵呢？因为我们，你想我一年的营业额才5000，当时，
对啊，
我说为什么买了2把椅子花了1500呢？是因为我们每天就在这个椅子上坐20多个小时。
哦，
对，所以我就是我们现在在想，就是回顾我们当时创业的事情。我觉得每一个创业的公司，不光是我们在悉尼，其实上是有很多还仍然在创业的人，都很不容易。他们一天工作都是超过10几个小时的工作。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应该闯一下。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说在政府方面，他们对于自己创业的企业还是非常的鼓励？然后有什么样的这个鼓励的措施吗？
悉尼市政府这个奖项的确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鼓励吧，算是对于我们公司的知名度以及今后的就是更好的发展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现在悉尼还有很多的叫 Startup Hub 在悉尼，就是它专门给创业的企业一些免费工作和办公的地方，然后呢给他们一些就是说资金上的支持都是有的，在悉尼的市政府，就是在悉尼 CBD 这块。但是如果说你要在其他的区创业，比如说在 St. George 啊，在其他的区创业，它在每个市的市政府都是有这种小的支持，对于创业的企业。悉尼这个地方可能资金上的支持少一些，但是它给你机会多一些，就是它可以让小型的创业企业拿到很大的contract，
就是英雄不问出处。
对对，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拿到了南澳政府的一个项目，是去年的7月份拿到的。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他给我们发了一封邮件，让我们填写了一个表格，然后提供了2个 reference， 然后一个电话 interview 就可以了。就我们其实就干了这3件事儿，只要是 follow 他们的这个 procedure， 就是流程
程序，
然后又符合他们的要求，实际上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在乎你是有多大的一个公司还是创业性的公司。实际上我觉得在澳洲，这是唯一一点值得就是很多年轻人创业的地方。